夫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奉神旨意，做耶稣，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以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用神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上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接下来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分属，顺服空中掌权州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公主，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下面我们请许国清弟兄正道，他今天的题目是神赐救恩。
大家早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感谢你让在寒冷的冬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聚会。主啊，请你让我们的心是火热的。主啊，我左口笨舌，智慧有限，没办法把你的真理，真的那么丰富的真理很清楚的讲。 但是主，就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你自己来让我们能够得着亮光，从圣经上面看到神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啊，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神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当中得着你所来的福气。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生命中有哪些恩典呢？我觉得恩典就是一种恩惠。恩惠是什么？就是你不配得到的，或是你不应该得到的。我想我曾经有跟大家说过，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个是我在读神学院第二年的时候，我正准备要结婚，那我的未婚妻就是现在的太太，她就问我啦，我们结婚之后要住在哪里啊？那时候其实离结婚不是太远，那我就告诉她，我觉得应该要离开父母两人同住，至少如果你要跟父母住，也要一年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住在一起。我认为这样比较符合圣经的原则。我那时候不是很担心，我和他说，可能就找一个地方租吧，不要担心，神会预备，不用担心。后来没多久，接到一个电话，那就是教会的一个长辈打来的，他说啊 ，Gary， 我们全家正在祷告，因为我们要回台湾。那我们的房子就没有人住啦，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就寻求神的旨意，你的名字就在我们祷告当中出现，那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住。他就说我们不收你的房租。那我当时就谢谢他，因为我那时候知道我要来这个教会服事，那我那个现在住的地方离这个教会其实蛮近的，可是我没有想过有那么好的事。那等到我搬进去之后，婚后搬进去之后，才发现他比我想的还更好，因为他房子是全新的，买了还不到两年，然后附近还有好多医院，那离火车站只要七分钟。那最让我们不敢相信的是，我们结婚之后，老婆找到了那个工作，那个工作离这个公司走路只要十分钟。那这他就是成为澳洲少数几个可以走路上班，中午还可以回家吃饭的人。我们不需要负担房租，我们要交水电啊，还有一些像 strata council fee 这些等等。但是甚至他们还告诉我说，哦，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付那些 strata council fee。然后我现在开始全时间在教会工作啦，我就跟他们说，我可以付一些房租。可是呢，因为他那房子很贵，我不可能付到那个一个月的那个钱，所以我跟他说，我可以可能最多付两三百块怎么样？那他们说不用你付，他说把钱留下来，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去什么地方，你存下来以后有用到的时候。我心里想，对啊，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在澳洲或者还是去别的地方，但是我真的觉得他这样子的对我，这样子的恩典是我真的不应该得到的。我最近又打电话关心他，然后他就问我说钱够不够用啊，我就说啊，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啊。然后他还最后要挂电话的时候说啊，还需不需要一台新的手提电脑，我帮你带来啊。我说我的手提电脑还能动，不用。可是我真的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滋味。然后最近我想很多人知道说我老婆也要生产了，然后我最近就开始收到一些 baby 的用品啊，教会和朋友的这些爱心真的很满，婴儿床啊，婴儿衣物啊，婴儿车啊，婴儿玩具啊，高脚椅啊，全部满满满。然后这些都数不尽的恩典。可是在感谢这些朋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不感谢神，因为这些人都是因为从神那边得到这个最大的恩典，然后神在他们的心中运行，所以他们充满爱心。今天我们就要再一次思想这最大的恩典。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个恩典是什么，可是我们还要常常彼此提醒，因为只有你真正的更明白这个恩典，你才能够更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或许你已经觉得你已经都懂了，但是不要忘记以弗所的信徒也知道，而且比你还早懂。但是保罗还是写了这个书， 它是这本是从恩典出发的一封信，来提醒信徒他们是如何得救，然后讨论教会的本质，还有信徒之间如何彼此服侍。我们从第一章的19-20节就可以看到说，这并知道他们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第一章就讲到说，神在耶稣基督里有大能大力，这个大能大力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照样的这样的大能大力也会使信徒从死里复活。神是信实的，借着神的恩典我们都可以活过来。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圣经，我们来看就1-4节。原文当中呢，其实1-4节呢，他没有说到说他叫你们活过来。那这里我们如果念一次，就是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罪恶当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恩典，然后他就接下去。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好像第二节跟第三节有点多余啊？你看，我可以这样念，我可以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然后直接跳到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然后再接下去。跳过去不是更简单吗？你知道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在有印刷机，他写字是用蒲草纸，那这些纸我想也不便宜，那他何必要加上这么多？他省一点墨水不是更好，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环保嘛，要节约嘛。可是我觉得像圣经的作者有时候特别描述一些情况，代表他们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要详加解释。那这两节有什么重要性呢？死在罪恶或过犯之中，原文是复数。什么是复数？就是死在罪恶们和过犯们之中。那他为什么不说死在罪中就好了？你说我们死在罪中，然而有神的恩典，那不是很简单很清楚吗？我觉得他是一点都不含糊的。那罪恶们呢，跟过犯们呢，就代表我们犯罪不是只犯一个，而是你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很多的方面都对不起神，你是全面的犯罪，你是不断的犯罪。然后第二节跟第三节更告诉我们说，你是里里外外都犯罪。你看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那时就代表它是过去的事情啊。那他说那时候呢，我们都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什么是今世的风俗呢？我相信从其他的圣经节你可以知道说，今世的风俗也就是指这个世界上一切违背神的事情。那第二节说，现在的那些悖逆之子心中有邪灵运行。第三节说，这样的人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字没有？就是心中。也就是说呢，罪是从心中来的，不单单是你想的，不单单我们平常讲的说行为而已，罪行而已，而是直接是从你的心中出来的。那悖逆之子呢？悖逆不是说你对不起你爸爸妈妈或朋友，而是说你对不起神。也就是说，你心中是照着邪灵的意思去行，你不是照着神的意思。当时你的心是扭曲的，有了扭曲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扭曲到一个地步，甚至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把我们不正当的思想和行为包上很美丽的糖衣。前年我在珠海，我去探望我的父亲，那刚好有机会去北京一趟。可是我在过关的时候就被关检拦下来了，因为我护照上面用的是英文名，和机票上的中文名不一样。你们知道像台湾嘛，我叫许国庆嘛，言无许，那许呢在台湾是 HSU， 在中国是 XU， 所以我的名字跟我的机票就不一样。所以那因为那个旅行社在看我的护照的时候，他没有去把我的名字查核，结果呢，我只好再另外花1300块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去北京。那回程机票旅行社就答应说会帮我解决，谁知道你知道他的解决办法是什么？那解决办法就是说你在关检那边说啊你遗失了护照，然后呢他们这些旅行社就会特别找一个不认识我的人哦，来证明我就是机票上的这样的人。那我当时就说拒绝啦，因为神不希望我们说谎嘛。然后可是导游就说那个是唯一的办法啊，不然你自己还要再花钱买回程机票，那又要花大概200块澳币。他说国内大家都是这样子做的，你干嘛自找麻烦，你说一个善意的谎言，你高兴我高兴旅行社也高兴，问题也解决了，你干嘛要让我那么难做。我想问大家，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想很多人在会选择可能要说谎。是啊，我们从前也真的像这样在道德上死了，在道德上的死是和公义的神断绝关系的必然结果。我们从前也就跟着这样的风俗，空中的掌权者是谁？就是魔鬼。从魔鬼从创世的时候就一直引诱人犯罪，这些外在的诱惑还有加上我们内心的私欲，使得我们就里里外外都对不起神，跟着今世的风俗。你想想你有多少羞于启齿的事情。罪就是和神关系的断绝，在道德上多次多方的犯罪就是断绝关系之后必然的结果。我们的死是很透彻的一种死，从你的心到你外面的行为，在你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都常常违背神，并且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第一节和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这种死不是哦一个人刚刚在病床上过世，而是说你的尸体已经凉了，甚至腐烂了，搞不好还发臭了。我想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个世界充满邪恶，不然的话你就翻开报纸看看吧。还没有认识的基督的人，生命就是长在世界这个臭水沟里，没有办法自拔。你在罪上死得很透彻，你还很多地方都跟魔鬼同流合污。那怎么办？难道罪？我们知道罪恶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我们就一直要等到神的愤怒降在我们的身上吗？我感谢主，保罗没有只讲1到3节，他在第四节一开始有两个字，然而，然而就是什么？但是的意思。我觉得这个然而是太伟大了，他可能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然而。因为这个然而呢就改变了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知道然而的下一个字什么？他说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或是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对，这个然而接着的就是神的作为。人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人没有办法从这个世界这个臭水沟当中走出来，但是神是万能的。但不单单是万能，他更重要的是他有丰富的怜悯，他爱我们，他的爱是很伟大的。圣经上说，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爱很伟大？因为我们在最终死透的时候，在里里外外全面的跟神关系脱离的时候，他说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会开始想，为什么要与耶稣一起？因为耶稣是人和神当中唯一一条道路。神的爱就是这么大，大到一个地步，他牺牲他自己的爱子耶稣，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他以血来修复我们和他的关系。耶稣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能到父那里去。意思是什么呢？没有人可以借着自己的能力，从魔鬼的诱惑、内心的私欲，还有世界的风俗，这个大水沟里爬出来。 唯有你是借着耶稣为你付上的代价，你才可能借着他和他一起从罪中被释放。第五节后半和第六节，我们看到说一些字同一直在出现，就是一同一同一同。这边说是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活过来代表什么？活过来代表你今天可以跟上帝和好，而且你不再对罪恶是毫无抵抗力。复活代表什么？复活代表你今天开始就有新的生命。坐在天上代表什么？坐在天上代表你是要和神在天上一同统治这个世界，有新的位分。你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动词都是过去式，过去式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过去了，而且还是被动的事。被动是什么？就是神做的，是神所做的一个过去的事。神所做的就是代表他是神的恩典，是因着神的能力，信徒可以活过来，而且已经复活，已经坐在天上。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来了，在我读这段经文，就是信徒虽如果你信徒已经和上帝和好，但是这个我明白，可是复活和坐在天上是我们将来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边却是说，你已经复活，已经坐在天上了。那如果我们已经复活，已经坐在天上，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我想保罗要强调这一点，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处于在短暂和永恒之间的一个状态。现在你是神的儿女，对，可是你还要等基督再来，所以现在你还会犯罪，但是我们有盼望，靠着神不会再犯罪。事实上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你想想，如果我常常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罪孽深重，我要怎么有平安在我心中？可是如果我常常觉得自己没罪没罪没罪，那我要怎么在神面前学习谦卑？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就有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就能真的活过来，重新跟神有好的关系。虽然是你还会在犯罪，你还是罪孽深重的人，但是耶稣已经为了你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付上代价，所以你心中还是有平安，你不需要常常被罪追着跑。同时，你知道虽然罪的影响力还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你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没问题，你不会觉得说我可以胜过所有的罪，而是你会时时的在神面前谦卑，努力过符合我们现在的身份和生活。你看到吗？我发现这就是罗马书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在于，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神的灵就在你的心中，你就越来越被圣灵所引导。犯罪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要向神悔改。不犯罪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不要高抬自己，靠着自己不犯罪，而是神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就可以成为一个知道自己是罪人却又不高抬罪的人。大前年我住在这个神学院里面，那我很贪吃，那学校如果有了食物还有剩下的，有人就摇铃然后想吃的人就可以去拿。那我不是很会节制的人，那我就胖了10公斤，因为每次摇铃了之后我常常是第一个去拿。然后后来我就在中国看到一个减肥广告啦，那你知道减肥广告都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很有吸引力啊，因为几乎所有的广告都一样，他给你两段的影片，就是减肥前和减肥后，那他中间会大概写一下说他到底就是减了多少的 kilo， 减了多少的公斤，判若两人，前跟后完全的不一样。我有时候怀疑是他们是不是用电脑在做的，但是真的就是前后都不一样，减肥后前跟减肥前。我觉得神的救恩就像这个减肥广告一样，我是很想很想去减肥，可是我每次都减不好。那但是在这里不一样，这里是神 把基督徒的生命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呢，也就是减肥前这一段，是你跟你因为自己的罪和神关系断绝，后面这一段呢，就是你因为神的爱而有新的生命。可是我觉得跟减肥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外面的，另外一个是里面的，是你的心整个被神所更新。我常常有一个疑问在这边，就是为什么保罗呢还要再把一到三节写出来？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去看我们之前减肥前那个恶心的照片？你只看减肥后的照片不是很乐观吗？保罗是不是存心要让基督徒难堪呢？对我来说，不好的事比好的事要好记。我常常对朋友说，我觉得如果记忆力强的人通常很可怜，因为我们人呢，通常只会记得不好的事，不会记得好的事。但是在这里，保罗所要表达出来的是，有圣灵在你心中运行的人，你是可以有好的记忆力，但是你却可以很快乐、很平安，因为你把这些难过的事情当成是教训和磨练，来帮助你成长。保罗的用意就这样，信了耶稣的基督徒可以面对你以前这些很不好看的照片，他让你记得你现在为什么能够到减肥后这个情况，是因为神的恩典。他让你记得当时候你是多么的对不起神，多么的无能为力，你现在就要更懂得谦卑和感恩神在你身上所有的恩典，你才真的能够明白神的慈爱和耶稣为你这样子的人死是多么大的代价，你才能够更过一个真的是靠着圣灵的生活，而不是再回到从前这个样子。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给了我们出乎意外的平安。在第七节说，神的慈爱借着耶稣基督显明给以后的时代。你知道从保罗到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代，许多的罪人在第一代在耶稣基督死后没多久接受了救恩，然后每一个都是神借着恩典所拯救，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每一个都是神迹。那从到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信了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有许多代，还有更多的神迹，更多人会改变。我想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是超乎时间的。在座的当中，我想已经有很多得到这种新的生命，可是我不知道你现在我们当中，也我知道有还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减肥前的这个生命的人，你愿不愿意得到这种新的生命呢？你是不是被魔鬼、私欲还有世界所捆绑的呢？你愿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来做一个新造的人呢？各位弟兄姐妹，我站在这里是充满了对神的敬畏和惧怕。从我第一次讲道到现在，大概讲了三四十次道了。我第一次讲道就是这个经文，是在神学院里面对着老师跟同学讲的。我呢一直相信一个好的讲道可以帮助人更认识神，但是不好的讲道会帮助人打瞌睡，甚至让人远离神，所以责任很重大。但是我每次准备讲道之后，我总觉得我的智慧真的很有限，神的话真的很丰富。我今天所能跟你讲的二章一到十节里面，只是真的我觉得没有办法真的把神的丰富完全讲出来。那像我这样子的人，然后又准备不好讲章，又没办法很完全，那我们怎么敢站在这边？因为我在这边是要讲神的话哦。我觉得就是八到十节，我第一次讲到感谢神，神就给我第二章一到十节，让我可以知道我还是可以站在这边。第八章第九节，保罗就延续了恩典这个概念。你看第五节后半有一个括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第八节到第九节，他加了三个字，因着信。基督徒是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救，是神所赐的，不是靠自己。那么为什么说因着你的信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这边我们用借着信比较恰当。你信心不是一种行为，但信心是对神恩典的一种回应。好比有一个人要送你一个礼物，是送的人呢，他先想要送什么礼物，然后他把这个礼物选好，然后他买了这个礼物，他包装了这个礼物，再把礼物送到你的手上。这个礼物都是送礼物的人所做的，不是你做的。可是所以你如果接受这个礼物，你不可以说是你应得的，你也不能说夸口说自己了不起，因为我做了这个礼物，因为这不是你，这是送礼这个人的心意，你只能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就像是这样，我们是借着信接受了这个礼物，而且不单单这样，第十节更说到我们是接受这个礼物是在耶稣里神所造成的，是神的工作。所以现在你们当中如果和我一样是基督徒的，这都是神的工作，不是你自己的工作。最叫人惊叹的是第十节，我们所有的善事都是神事先预备的。这里指什么善事呢？保罗没有很明白的说是什么善事，可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看到最少它包括教会的合一，包括你要爱弟兄姐妹，甚至还有基督徒对家庭还有社会的责任。它也可能指的是任何神所喜悦基督徒所做的事。所有我们做的善事都是神所预备的，你还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有一个神学家有一个对这个地心引力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们都知道地心引力就是让苹果会往下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会往下掉，这样子一直都会往下掉，每一次都会往下掉，它不会突然往上飞。所以我们一般就说啊，好，科学上说有一个定律，说这个定律就是有一种力可以一直让这个苹果往下掉，所以牛顿就发明了万有引力的定律。这个神学家就说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哦，有这个可能，就是每一粒苹果的落下，或者是每一次圣经的掉，这样子掉下来，都是神所运用他的主权的结果，都是神所运用他的主权的结果。在我们觉得很自然平常发生的一件事，都是神运用他的主权所产生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从你信主一直到你是从信主之后，每一件神所让你行的善事，都是神每一次为你特别预备的结果。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又借着耶稣使每一个不同世代的基督徒都得救，然后又借着耶稣使每一个得救的信徒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预备，他的预定在里面。你能够不感谢神吗？我想讲到就像是这样子，神所喜悦的善事也是神预备的。你们当中可能有人跟我一样觉得自己永远都不足，但是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是神所预备你去行的。现在我住的房子是神所预备那位教会的长辈和他家人当中圣灵在他们当中运行的。我所收到的婴儿用品也是神在许多其他人心中运行所给我的，所以现在我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在这里站在这里。因为一篇讲道可能还有不足，你可能觉得没有自信，可是圣灵会自己运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圣灵不断地来引导我们的心，然后凭着信心努力去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让你看到他的大能，你就会知道神的恩典从古到今，甚至到未来，从每一个人生命的改变，甚至到每一个基督徒所做的善事，神的恩典处处都在。所以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在最后，就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还在被虚空 跟着世界的这个风俗去走，还被魔鬼所引用，内心还被私欲所引导，你想不想要这份礼物？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想不想有平安和喜乐，有神的同在？我在这里鼓励你，可以来参加慕道班，也可以来我们当中问基督徒更多的问题，我们都很乐意去回答的。那如果我们当中你是基督徒，神一次又一次的施恩给你，一次又一次在你心中运行，你是不是还有哪些不顺服的地方？你还保留多少自己在那里？当你觉得你不能服侍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直把自己抓得很紧？你是不是忘记这一切其实是神的恩典，不是你自己？你是不是忘记了能力不是从你自己而来的，而是神预备在你心中运行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来服侍神？放下自己服侍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在这里满心感谢你，这段经文很丰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之前真的是被这个魔鬼所诱惑，内心充满私欲，然后照着这世上的风俗去行。主啊，我们从前是何等对不起你，但是主，照着你丰富的恩典，你已经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有新的生命，让我们心里有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可以开始去做对的决定，可以开始脱离罪恶的辖制。但是主，我们还有许多的不足，我们常常还是心中有很多的自己，常常还是觉得每做这一件事情是我能，不是你能。主啊，请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你的恩典不单单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而是在我们之后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恩典都在。主啊，你的恩典真的满满，我们说不尽，但是主，就求你继续不断的靠着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活得像你的儿女一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服侍你，把我们最好的献上给你。主啊，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你的话语这么的美好，求你继续照顾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丰丰富富的感受到这份恩典，在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是使更多的人得到祝福。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接下来我们唱回应的诗歌《奇妙石匠》99首。